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营救亲人，多位美国议员关注，国际媒体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轮功学员营救亲人，多位美国议员关注。4月30日，来自纽约、华盛顿等几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Canon 办公楼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了他们及亲人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监禁、酷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多位国会议员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20多位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或家人仍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坐在会场前排，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年轻的妈妈为迫害致死的丈夫讨公道的，有尚未成年的孩子为仍被关押的父母寻求帮助的，也有曾在中共监狱惨遭迫害九死一生现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的。每个家庭在过去10年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中的悲惨遭遇令人动容。3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多位议员助理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共和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说，在过去10年中，不但中国人民因为中共的镇压而遭受痛苦，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在遭受痛苦。中共政权的迫害持续了10年，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只是要求停止镇压，可是很多人对他们的上访漠不关心。现在我们发现，过去10年来，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遭受苦难。苏丹人民、委内瑞拉人民、中共到世界各地与世界上最恶劣、最腐败的那些独裁者进行交易。罗拉巴克议员认为，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只会对世界有利，不仅对中国、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有帮助。罗拉巴克议员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将尽最大努力帮助目前处于危险之中、正在遭受痛苦的你们的家人和亲人。人总有一死，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些善事，彼此帮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很高兴与法轮功以及世界各地所有为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争取天赋权利、争取更多的尊重和尊严的人们站在一起。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每一次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我都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但是从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仇恨。史密斯议员说，来到法轮功学员之中，我非常感动，你们是勇敢的伟大见证者。他说，很多议员都一直密切关注法轮功。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近日在英国伦敦外国媒体协会举行了题为《沉默的群体灭绝》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和曾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活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行。斯考特先生讲述了三年前他在北京调查真相。我的调查，我的接触，我的经历都让我感到，中共这个集权组织对法轮功，这个无辜的善良的团体的迫害持续了十年。我想是该把中共以群体灭绝罪进行审判的时候了。我坚信，我们今天所做的，应该在世界每一个城市，每一天都要进行，直到正义得到伸张的那一刻。
国际媒体报道海外纪念425活动摘要。
韩国第一大媒体朝鲜日报在国际版撰文表示，十年来中共对法轮功持续的镇压并未见成效，法轮功没有屈服。据说中国国内依然有多达数千万名的法轮功修炼者仍在修炼。报道分析指出，如今中共仍然在搞这个所谓的反某教宣传活动和封网措施，这反而证明中共十年打压未见成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巴黎时间4月25日晚对中国大陆华语广播的听众之音节目中播出了其就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十周年、425上访事件等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
自由亚洲电台4月26日报道，4月25日当天，近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纽约州和市政府的官员与社区人士到场支持。自由亚洲电台4月28日报道，德国法轮功学员以及人权团体在各大城市举办纪念425十周年活动。曾经在北京亲身经历过425事件的法轮功学员陈刚先生谈了十年来他在德国所感到的变化。
英国电讯报4月25日刊登记者摩尔的报道说，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国支持法轮功。文章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在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十周年，现在仍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受到监禁，至少有3200名法轮功学员被害。据联合国2007年关于发生在中国的酷刑调查报告，在收到的来自中国的酷刑案例中，有2/3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案例。在中国监狱被关押的人中，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
英国《泰晤士报》4月24日刊登记者詹妮的报道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十年前，上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信访办进行前所未有的上访，并在夜幕中悄然离去，地上没留下一点纸屑。他们要求释放被警察抓捕的同修。两个月后，中共在全国各地抓捕法轮功学员。十年后的今天，甚至提到法轮功都被视为禁忌。任何人只要拥有法轮功的资料，就会面临监禁。法轮功发言人李维布劳德说，中共仍然残酷系统地迫害法轮功。北京奥运会之后，法轮功学员被抓后遭到中共更快的虐杀。
法新社4月25日报道，法轮功学员星期六在亚洲各地举行活动纪念425上访。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熙说，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许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杀害受到关押，法轮功不仅不会屈服，而且已经弘扬到100多个国家。张教授估计在台湾有50万人练法轮功。
美联社4月24日刊登采访报道说，4月25日是中国上万法轮功学员集体和平上访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共为了消灭法轮功发生了许多惨绝人寰的事。一名音乐人死于警察关押期间，律师遭到毒打，救援工作者遭到迫害离开中国等。
斯洛伐克通讯社4月25日报道，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发起营救中国同修的活动。台湾中央社4月25日报道，数百位台湾法轮功学员今天在自由广场练功，场面壮观。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4月17日以来，辽宁省抚顺市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恶警非法抓捕，可能都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很多学员都在绝食抗议迫害。这次大规模迫害以望花区光明派出所为主谋，有很多其他派出所和国保的恶警参与，据说公安一处和国安恶警也参与迫害。
河北省保定市大法弟子陈秀梅，原保定棉纺厂职工，数次被关押迫害，今年1月8日又一次被晋秀派出所绑架，当晚劫持到保定市拘留所，1月15日又被劫持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非法劳教。一中队队长刘子维亲自带头或指使犯人用电棍电打乳房、阴部、胯及臀部等处，陈秀梅被电得青紫色一块块的，现在身体非常虚弱。
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徐岭镇杨屯村林家山屯大法弟子林玉琴62岁，2008年5月2日上午9时，在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被蓝甸乡元河村小孙屯恶人吕国正举报到110，被蓝甸乡派出所肖增厚、邓岩等人劫持到庄河看守所迫害至今，现在已经不能独立行走，瘦得皮包骨头。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白伊拉嘎乡红光农场干部张春林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恶党迫害，2008年9月在前郭县拘留所被注射不明药物，造成精神失常。
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李世红家住江岸区低脚小区，3月31日遭绑架，同一天他母亲宋婆婆已先遭绑架。三个月之前，她丈夫卢启奇工程师在深圳市遭绑架，宋婆婆饱受恐吓之后被放回，与外孙卢海相依为命。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天津蓟县残疾大法弟子孙淑华4月15日在蓟县桑梓镇农贸市场赶集时，被桑梓镇派出所恶警伙同蓟县国保大队的恶警绑架，三辆警车到孙淑华家里非法抄家，非法抄走了大法书籍等，并使其家人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尤其是两个幼小的儿女和年迈的公婆。4月30日，蓟县610将身有残疾的孙淑华非法劳教一年。
吉林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七大队协打负责人大队长魏丹和恶警邹嘉林、王丽华等人对待被他们劫持的大法弟子异常残酷，他们强迫大法弟子每天从早七点至晚七点从事长达12小时的奴役劳动，经常勒令加班至深夜，劳动环境恶劣，多种化工产品引发的粉尘和异味对生产者危害极大。大队长魏丹及其属下恶警也经常指使人昼夜监控大法弟子，禁止练功。4月22日他们又筹办了一期洗脑班，七大队皆是有5名大法弟子。
2月27日晚，山东西峡大法弟子72岁的柳向荣被翠屏派出所恶警绑架，次日劫持到招远洗脑班，因身体不合格被退回，但派出所警察仍然到柳向荣家骚扰，不断恐吓他未修炼的儿子，逼迫他儿子举报别人，说什么不然的话就送柳向荣去劳教，不说就把柳向荣靠在水管子上冻一宿，柳向荣在北京的女婿的提升也要受到株连等。现一家人被逼无奈，写了上访信寄出，如果没人过问将去北京上告。
4月29日上午，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违法院非法庭审重庆大法弟子陈昌元，在高新区违法院外，成都市高新区公检法系统纠集大量公安、便衣等，绑架了陈昌元的哥哥陈昌军和嫂子严光碧，以及途经法院门前的老年大法弟子谢德清、于金芳夫妇。当天上午，高新区违法院门前停了多种车辆，数十名巡警，行人稍有停留就被恶言驱赶。连与法院相隔几条公路、距离近2公里的欧尚超市门前的行人也被驱赶。
本周32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暂予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大火隔山跳，今年春季辽宁东部甘肾少雨，极易发生火灾。四月上旬的一天，某村民组的一个养鸡大棚突然发生漏电起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刹那间价值20余万元的养鸡大棚化为乌有，而与其相邻近3-4米远且顺风向的另一家鸡棚却安然无恙。原来未着火的这家女主人是刚刚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她见火势凶猛，火苗随风窜来，眼看鸡棚被烤着火，人力难以扭转，马上合适喊道：“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扑面而来的火龙突然大转身，拧着劲儿呼啸着向10几丈高的山顶窜去，一头扎向山岗那边的山沟里，后来被村民扑灭了。受灾的这家主人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太深，对法轮大法不敬，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也不接受。历经这场火灾，希望人们有所警示，天灾人祸难预料，好人面前火长眼啊。
听李大师讲法，疾病不翼而飞。我今年70多岁，家住安岳，退休干部。今年3月中旬，我突发肠梗阻，5天不排便，痛苦极了。我在成都市医院住院治疗，几天有点好转，过2天病情又加重。我怕动手术。正当此时，一位法轮大法弟子及时给我送来了李大师讲法录音。听大师讲法不久，我肚子里就感觉有东西在快速旋转，结果奇迹出现了，再做肠镜检查时全部正常， 更可喜的是，我十多年的皮肤过敏，每晚必服一粒药，不然的话，午夜醒来痒得难受。而通过李大师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不用服药了，再也不痒了。以上两种疾病都不翼而飞，真是轻松愉快健康。真是感谢感谢再感谢李大师的慈悲苦度。实践证明，大法真神奇，化解了我的痛苦，证明大法是超常的科学，使我更加坚定坚信法轮大法。从现在开始，我和女儿兼修法轮大法到底。朋友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
湖南武林监狱副监狱长周日华遭曝死亡。湖南省常德武林监狱副监狱长周日华，自2002年武林监狱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以来，一直参与迫害修炼者，制定所谓的转化政策等，还写过数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在周日华任职期间，数名法轮功修炼者在监狱被迫害致死致残。2008年2月，湖南省湘乡法轮功修炼者谭志阳在武林监狱被迫害致奄奄一息，遍体鳞伤，腰部有刀伤。监狱通知家人接回两天后含冤离世。2008年5月，周日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仍不思悔过。08年10月8日，周日华肝癌死亡，此时53岁。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南马村广播员恶报身亡。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南马村广播员刘凤，自从1999年7月20日协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刘凤紧跟协党，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在广播里大肆宣传诽谤大法。大法弟子曾经多次劝说，刘仍不听。在2007年时，他再次广播，当天突发心脏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今年3月15日死亡。
诽谤大法不听劝，老天真的在找他。山东省莱西市马连庄镇振华中学教师王志章，男56岁。自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志章紧跟协党迫害形势，在各村书写污蔑大法的标语。有大法弟子向他讲真相，他不听，说中共给我钱我就干。2009年正月初六，王志章推着自行车在路边走，这是一辆轿车撞了一个骑摩托车的70多岁的老人，那辆摩托车又撞上了他，那老人只受了点轻伤，王志章却离奇的被撞死。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追查国际关于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的公告。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的司法系统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年的迫害，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无罪判刑。为了帮助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审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开始了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司法系统的全面追查，收集有关罪证。为此，2009年4月24日，追查国际特发布了关于全面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的公告。具体要求如下：被非法审理的受害者姓名、年龄、性别、原住址、工作单位，实施抓捕的部门及其负责人，负责人在任职位和任职时间，现在何处，联系方法。如某市某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或原政保处，时任国保大队大队长某某某，任职时间2000年5月至2004年5月，现任某市某办公室主任，家庭住址某市某区某街某号，电话号码包括工作、手机、家庭号码。非法庭审的法庭名称：初审、二审、终审。 详细地址、开庭时间，如某市某区法院刑一庭等。公诉机关名称、公诉人姓名、职位、任职时间、现在何处、联系方法，包括单位地址、家庭地址、电话、单位、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主审法官，包括审判长、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姓名、职位、任职时间、现在何处、联系方法。法庭审理过程描述，包括被非法审判者的状况，是否有被酷刑折磨的痕迹等。旁听者身份，如警察人数、610成员人数、家属、朋友等。是否有律师辩护，最好有辩护词或辩护要点。律师姓名和律师事务所名称。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如禁止被告辩护，禁止或打断、终止律师辩护，公然接受伪证，允许旁听席警方和610人员的违法行为，允许或指使法警的违法行为，包括公然殴打。判决结果，要求提供起诉书和判决书原件或拷贝件、扫描件。如果是数字化的文件，请尽量保存主审法官、陪审员和书记员的姓名和判决时间。被关押监狱名称、地点、受害者的现状。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5月3日，日本名城广岛春意盎然，为期3天的第33届广岛鲜花节在主会场和平公园及和平大道拉开序幕。应大会组委会的盛情邀请，日本法轮大法学会第8次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盛典。天国乐团开路，仙女队随后，紧接着是花车和练功队、腰鼓队压阵，引起特别关注。从登场前便与观众们形成了和谐的情感与心灵互动。
5月1日，马来西亚边境城市仙山市艳阳高照，新加坡天国乐团应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和游乐场的邀请，欣然前往仙山演出，全场掌声。购物中心出现了比平日更多的人潮，当地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向人们派发资料，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向天国乐团赠送了纪念品，并与参加演出的全体乐团成员合影留念。
5月2日起至5月7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在台湾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展览厅展出6天。市长陈菊、市议会秘书长徐龙胜等各界政要名流送来花篮祝贺。15位来自不同背景、卓有成就的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通过正统写实的绘画技巧，向人们诉说了修炼人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的光辉历程，引领人们追求心灵的净化与提升。知名画家、高雄市艺文团体理事长李春成先生表示，现在能够看到这么高水准又有内涵的作品，实在太难得了，值得台湾所有的画家来学习，让心灵净化，创作升华。蒂博斯雅企业执行长张黎凯说，回去我要把之前朋友送的转法轮赶快看完，也希望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学员。
美国剑桥市第26届哈佛广场五月节5月3日举办，5个大型舞台、200个摊位、近10万名游客参加，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再度参与，摆设真相摊位，展示功法，交叠纸莲花，并向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荷西一年一度的墨西哥节庆游行5月3日在市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游行，并受到欢迎。游行组织者桑切斯介绍说，法轮功学员的演奏很棒，感谢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4月26日，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地球日活动吸引了不少游人前往，每年都应邀前来的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将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带给世人， 特别使不少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由美中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声援5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14城市退党传播真相之旅，5月2日自美国芝加哥中国城启程，先后抵达威斯康星州的米尔瓦基麦迪逊市和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普勒斯，所到之处均有当地的退党志愿者举行声援集会，社会各界也表示支持。麦迪逊市市长基斯柳维茨在贺信中说，我为参加今天集会的麦迪逊市居民大声叫好，因为是你们在让世界知道至今仍发生在共产集权下的各种违反人权的行径。
新唐人电视台宣布，自2009年4月27日起，新唐人电视台将通过 RCN 有线电视网490频道向纽约、华盛顿 DC、 波士顿、费城和芝加哥五大城市播出全频道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济南大法弟子谈被绑架同修怎样全盘否定迫害，走出磨难。被绑架的同修如何走出磨难，在表现形式上，有的通过绝食，有的一路高喊大法好，有的一直讲真相。我们抛开这些具体做法的表面，分析一下同修如何全盘否定迫害。因为只有全盘否定迫害才能走出磨难。个人理解，法对被绑架同修是有严格要求的。一，零口供，零签字，是全盘否定迫害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所谓零口供，就是不直接正面回答邪恶之徒的任何提问，特别是在面对恶警非法审问时，大部分情况一直接回答或者正面回答邪恶之徒的提问就是配合，就会形成口供。口供分为成文的口供和未成文的口供，成文的口供又分为签字的口供和不签字的口供。不成文的口供、不签字的口供，只是邪恶在这个空间不好直接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但是在另外空间都是没有全盘否定的表现形式。任何一句话、一丝一念，在另外空间不都是物质吗？不能全盘否定形成的口供，不就是配合的物质吗？我在劳教所曾被恶警用电警棍迫害，为什么未否定这种迫害？其中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配合了恶警的提问。恶警曾经问我，你看不看录像？我回答说，谎言录像已经看过多少遍了，不看。尽管那种回答在当时是一种勇气，但你只要直接回答就是一种配合。当时没有做到盖住邪恶嚣张的提问，给其讲真相。尽管未叫你签字，可能邪恶认为也已经构成电警棍迫害的理由了。时至今日，有的同修还认为问什么答什么是坦坦荡荡，这不叫真，也不叫坦坦荡荡，这叫配合邪恶。任何对邪恶提问的直接回答可能都是配合。试想一下，你在做最神圣的事，邪恶有资格审问你吗？同修的口供毁了自己，使自己摆脱不出来，也影响了其他同修。特别是夫妻同修面对邪恶提问，既不能往自己身上揽，所谓自己承担，也不能往对方身上推，不能有牺牲一个保全一个的想法，推和揽都是配合。正确的做法就是不配合。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二，一心一意正实法，慈悲讲真相救人，
是走出磨难的万能钥匙。面对劫持，无论是软禁还是绑架，大法弟子应该做到冷静对待，心境平和，放下怕心和执着，在绝对不配合恶警迫害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慈悲地讲真相，力求挽救他们，并用善心对待他们。在非法提审时，抛掉怕心，不要有患得患失，忘掉自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要盖住恶警的任何提问，就是叫他们听你讲真相，就是救人。可以严肃地正告他们，你们所干的工作是对大法的犯罪，对善良人的犯罪，你们迫害大法，大法弟子是一种犯罪行为，将来会得到人民的审判的，善恶必报是天理，请你们明白这一点，把你们的工作收起来，你们也不用写，不用记，我也不听不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更不会给你们签字，你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用，我全盘否定你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你们既然来了，我也把你善的一面作为朋友，我们可以聊聊，你也明白明白真相。如果我们都能够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即使暂时救不了恶警，恶警在大法弟子面前也恶不起来。走时可以明确地嘱咐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给家庭选择好的未来。这体现着大法弟子的慈悲，恶警选择什么，那是恶警在选择未来。什么是慈悲？慈悲不是迁就邪恶，不是被恶警打骂后给恶警擦汗再谢谢恶警。正如同修说的，慈悲是上对下，尊对卑的，慈悲和威严是同在的。我们在姿态上可以谦虚些，但是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也要知道大法弟子的尊贵。奴颜卑膝不是慈悲，逆来顺受不是慈悲，让恶警说我们好也不是慈悲。三，一思一念彻底否定迫害是走出磨难的根本。法对被绑架同修是有严格要求的，除零口供、零签字、慈悲讲真相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自己的一思一念要彻底否定迫害，这就是说的正念正行。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师父告诉我们，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有的同修认为被绑架的不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的人心和执着。迫害是什么？迫害是恶警用野蛮的方式钻大法弟子的执着和人心的空子，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我们应该彻底否定邪恶的这种迫害方式。师父早就讲过，其实也都是旧势力执意要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性考验来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大法弟子走正自己，尽量不叫邪恶与旧势力钻空子，坚定正念就是最好的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一个坚定正念始终在法上的大法弟子，邪恶是没有资格迫害的，是不能迫害的。正法到了最后，对大法弟子要求越来越高。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见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四，在法庭上，大法弟子的辩护基点是证实法和救人。恶党邪恶在非法审判大法弟子时，大法弟子的辩护基点千万不能放在为自己就事论事的辩解上，不能成为了辩解自己少做或没做证实大法的事。基点应放在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正的，都是最神圣的，为了救度众生。底气要足，理直气壮，无怕心。在法庭上，大法弟子的辩护基点是证实法和讲真相， 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在法庭上讲真相，救度在场的世人。这是上了法庭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天职。法庭是这部分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特殊舞台。其实，人世间的一切场所都是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舞台。法庭也绝不应该是邪恶、逞能、胡作非为的乐园。试想，大法弟子在做最神圣的事情，你如果为自己辩解成少做、不做，能是对的吗？能符合正法的理吗？你是在证实法吗？当然也不能回答自己做了多少，那又是一种配合。所以说，法庭邪恶审问时，大法弟子回答应是很理智，既不配合又要走正，绝不让邪恶抓住把柄钻空子，形成所谓的口供证据。今天邪恶判决大法弟子是没有多少所谓证据的，大部分法院的邪恶判决是仅仅根据口供非法判决。正如同修在文章《零口供零签字丝毫不入圈套》中谈的，一同修被非法判刑的理由是邪恶根据笔录内容判的刑，同修在笔录中承认了非法抄家的东西。我认为零口供零签字非常重要，这是在否定迫害时常人层面必须做到的。我认为即使是家里被抄的东西也不能承认，因为那不是犯罪证据，而是我们的法器都是正当的，那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工具，而不是邪恶迫害我们的证据。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是陷阱，他引你入他的圈套，让你接受迫害，承认犯罪。如果你符合了他的一点点，就有可能成为你被迫害的把柄。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的，但我绝不认可迫害，绝不配合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讲真相中找出我们的不足。讲真相的过程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从讲真相的各种心态中找出我们的不足之处，去掉人心，才能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常听一些同修抱怨常人怎么怎么思想变异，和他们讲真相和三退时，他们却如何如何用各种变异了的思想质问和争斗等等。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的体悟。常人由于受后天各种变异了的观念的侵染，恶党从小到大无神论和假恶斗的灌输，所以他们认为过好日子、追求享乐、为个人的名利情争斗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们修炼宇宙大法、走在神路上的人，是师父下士亲自传度的大法弟子，我们和常人拉开的距离已经无法形容了。那么我们怎么样用自己已经明白的法理去强调和要求满身业力的常人能一下子就和我们一样呢？在讲真相中，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明确，我们就是慈悲的去救度被恶党谎言欺骗了的众生，绝不是和常人在辩论什么，更不可因为常人的一时不明白和我们争论，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就怨恨他们，他们才是处于危难中的众生啊，我们有的只是慈悲地救他们，而绝不可对他们产生任何怨烦之心。我们讲不好真相时，绝不能抱怨众生，而是应该要找找自己的不足了，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人心存在，自己哪里修得有漏。师父在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当我们和常人发生矛盾时，那一定是大法弟子的错。是啊，我们没有讲好真相，没有让世人明白真相，这一定是我们自己有不足啊。比如我们有的同修酒瓶解体党文化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遍，还有的同修很少看各种大法真相资料和小册子，这样的话我们在讲真相时怎么会有具体的说服力呢？连我们自己都对恶党的很多败行丑闻不知道，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更举不出多少具体的恶行实例，那岂不是我们说出的话很空洞很飘，常人又怎么能信服于我们呢？常人还讲个摆事实讲道理，而我们却拿不出可以让常人信服的事实和理论来，这难道怪世人吗？有的同修在劝退时只是说， 你可千万要退出恶党的组织啊，要不然大灾难来时你就会没命了等等。感觉是在吓唬常人，而不是把为什么要三退讲明白。另外，有些农村大法弟子自身不拘小节，说话带脏字，人家不退就生气，说话的口气也不善了，这就更无法使对方明白真相，从而真心的退出。还有同修在讲真相的同时，有很强的争斗心、显示心，强调自我、追求数量、完成任务的心等等。常人一提出反问或者许多恶党的歪理时，就不高兴了，脸也拉下来了，甚至和人家争论起来了，心里甚至埋怨起常人来了，更甚至瞧不起常人了。有的滔滔不绝地说，似乎显得你看我知道多少多少，也不顾及常人的接受能力和人家是否听进去了，只顾自己说，这无形中就会引起常人的不满和反感，似乎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就嫌你知道的多，这时你究竟说的是什么他也根本没有听进去。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不是指责我们的同修，只是个人觉得我们一定要努力地修好自己，多学法，多去自己的执着心，才能更好地讲好真相，才能真正地救了众生。大法弟子们是个整体，看似是我们个人在做，实则是每个大法弟子整体在做。有的同修总以为我劝了多少多少，潜意识里有沾沾自喜的显示心，其实在你讲之前，或许有大法弟子已经在铺路了。看似我们在给某个常人讲真相，实则我们是慈悲救度的一个天体，一个空间的所有众生。看似是你在讲真相劝退，实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是师父在加持我们。只要我们的基点是对的，也就是念是正的，师父就一定会加持我们的，一定会把更大的智慧给我们。风风雨雨正法的路程我们已经走过十年了，该如何走正走好我们最后的正法之路，如何更多的收救众生，我们真的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了。我们没有怨恨世人的份儿，只有更多更好的救度世人的份儿啊。每个大法弟子真的该好好找找我们讲真相时还有哪些不足，哪些人心，哪些是我们应该去掉的执着心，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当前该思索的问题。救度众生是我们要必须做的，是我们下世前的誓约，是我们的责任呐。我们不是给大法做什么，也不是给别人做什么，更不是给师父做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自己做的。因此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不断地修去各种人心，生出慈悲众生和兑现誓约与大法弟子应尽责任的心，才能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智清醒，走好最后的路。师父说，理智正念不清醒的人是神最看不起的生命。各地讲法五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我们一定要理智清醒地走好最后的路。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一，找回昔日的同修要理智清醒。昔日的同修我们的确要珍惜，尽可能地唤醒他们的正念，让他们尽快地回到正法的路程上来。明慧网发表的找回昔日同修在这方面论述的非常详尽。我想提醒同修的是，在和已经放弃修炼的尤其是已经邪悟的人接触时，一定要注意理智清醒。已经放弃修炼的多数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根本不懂得要修口，有的刚走回修炼后带有强烈的欢喜心、显示心，知道一点事情跟谁都讲，而那些邪悟的人多数都认为不必要再做三件事，把做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视作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有的甚至认为把做资料、讲真相的同修汇报给公安局，把这些同修关到看守所、劳教所才是救了他们，有的干脆就是公安局的内线做了犹大。在这种层次不同、真假难辨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只有理智清醒地走好每一步，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 也避免还在迷中的同修再造业。所以建议跟这些同修接触时一定要注意修口，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能因为要让对方信任自己，要感动对方就什么都说。尤其是一些正实法的具体项目，绝对不能对任何不相关的人提起。我们想一想，即使是对非常精进的同修，资料点还必须单线联系，何况曾经放弃修炼，已经跟不上正法进程，甚至已经邪悟的人呢？切磋是必要的，我们完全可以纯粹从法理上切磋，多在一起学学法，大可不必常人化的来个敞开心扉，认为把什么都抖了出来才是真心，却不考虑后果，那不是慈悲，那是不理智不清醒。二，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要理智清醒。有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么作为身边的同修，我们一定要理智清醒的正面对待。首先必须明确，同修这种不正确的身体状态不是病，也不是病业，因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根本不可能有病，也根本不可能再出现病业。现在师父也不给正法弟子安排任何的关和难，所以这只能是旧势力的迫害。既然是旧势力的迫害，那我们就要坚决否定它，不承认它，不承认它的外在表现，就是不被这种假象所带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到，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面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有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旧势力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心不动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他病业一下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再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的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如果我们看到有同修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就着急，着急不就是动了人心吗？还有的同修互相传，这个同修是搞电脑的，技术同修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多为他发正念，不但帮不了同修，还给同修增添了不安全的因素。旧势力看我们这么看重这位同修，会不会以考验周围的人为名，趁机加重同修的磨难呢？还有的同修人情很重，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同修的事情上，被带动的干扰了自己做好三件事，甚至连最起码的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还以为是听师父的话，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是，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那即便是我们自己的事，不也得用正念去对待吗？不也得放下对假象的执着，该干什么干什么，才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吗？我们让磨难中的同修放下执着，我们自己倒执着地做不好三件事，这符合法吗？所以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关键是要按照法去做，切磋是必要的，发正念也是法中要求的，在一起学法讲真相也的确可以带动同修做得更好。可是如果这一切是为了他而做，如果因为这件事干扰了我们平稳地做好三件事，那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本人和周围的同修都不承认他，都不执着他，就是安心做好三件事，这才是彻底的否定。旧势力还有什么借口迫害我们呢？我们一念就可以彻底清除它。三，对待同修的神迹要理智清醒。明慧网上不断有同修写出正念写神迹的经历，这本来是同修写出来正实法和同修共同切磋，从法上提高的。可是有的同修总不能理智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有同修一发现有这方面的文章就打印出来，自己反复看，也传给其他同修看，传得很兴奋，好像很受鼓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你要在法上悟，你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要理智的去思考符不符合法。还有的学员心思总是对功能感兴趣，有一些学员我叫他们看到一些不同空间的正法情况，目的是增强学员正实法的信心，而有的学员还是不能正确对待，不在法上修，甚至有事要找有功能的学员给看，把看到的作为怎么做大法事与修炼的指导。我们修到现在总要清醒一点了，如果我们对法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对神迹的好奇上，仍然停留在眼见为实的实证科学的观念上，那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真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了。真正的信师信法，那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法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丝毫不受任何人间表象的影响。我们发正念这么长时间了，邪恶还在猖狂行恶，是不是我们有不少同修对于发正念的效果还停留在眼见为实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一边发正念却一边从骨子里认为这不顶用，试问这能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吗？当我们追捧出现神迹的同修，带着功能修的同修时，我们把法摆在了什么位置？我们又给这些同修加了多少不好的因素呢？理智清醒是一个能够摆正自己位置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最基本的素质。四，对待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要理智清醒。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有弟子问，台湾总统大选有些学员人心波动，是否就是利安排的考验？正确应如何看待？师父答道，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这方面的法理我们也都知道，可是常人社会中一出现触及人心的事情，仍然有同修动心，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了，我们可千万不能再走错。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做到不去主动看那些常人新闻，包括动态网上那些千变万化的小道消息和社会形势预测，偶尔听到或者看到什么也要做到不信不传更不执着。其实还是一个修炼扎实不扎实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以法为师，就像师父说的，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那还有什么能干扰得了我们呢？对时间的执着，对圆满的执着，把个人的解脱放在了救度众生之上，或者是在救度众生中潜藏着个人圆满的目的，这些最后的人心我们都应该彻底放下了，修成真正的无私无我。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